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
于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，如果他听从了你，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，但他如果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上一个或两个人，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。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，你要告诉教会；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，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，无论为什么事祈祷，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。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听罗马书好几个星期了，我们今天听到保禄继续的讲基督徒的伦理生活。那么很简单的讲了天主十诫的后面七诫应该讲后面六诫吧，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。那保禄说这个是爱的表现，爱人的表现。我们知道天主十诫爱天主爱人，然后保禄的话很惊人啊！我们基督徒在团体当中，我们彼此之间不亏欠什么，只有一个，我们亏欠爱，亏欠彼此相爱。很巧的，我最近就是得到了一些讯息，看了一些资料或者是视频啊，就谈到我们繁体中文字。那么“爱”这个字在繁体字里面有一个心，简体字没有，造字还是有它的理由的，没有心是无法爱的。很清楚，我们今天整个的主题是爱，那么福音就简单了，简单了。我们还在马窦福音第十八章，那今天的开始的话，其实接着上文，开始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一个弟兄得罪你，你去跟他和好。暂时不谈什么原因啊。那么有趣的是，耶稣的标准是得罪人的跟被得罪人的，被得罪的双方是那个被得罪的要主动去和好。当然和好包含是告诉他你做不对，那怎么讲是问题啊？那真理是不能骗的嘛，不能讲到没事，这叫主动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对象啊。如果我伤害人，我伤害人，伤害人的人当然就是罪人。那耶稣来是为救罪的。我们谁自以为无罪，别别人犯罪很好啊，自己没犯罪很好啊，但别忘了我们得救的根源，我们得救的经验要求我们把这个经验跟人分享，要求我们像耶稣救了我一样去救别人。这其实是马窦福音第十八章讲团体生活全部的重点。 他一开始谈的是不可以让团体中任何一个小孩子，那个小孩子可以是年纪，可以是信仰，说当基督徒不久的，不可以让那个小孩子跌倒。谁让一个小孩子跌倒的话，他的罪更大。然后呢，就说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个羊走失了，把它找回来，放掉那九十九个，暂时不管，把那个犯了错的、迷途的找回来。然后接着今天这个例子，很清楚，主题是一直延续下来的。如果一个人不行，那么就找一个人，两个人去，还不行，就找整个教会一起来，还不行。我们大概也觉得够了吧？如果整个教会劝一个人都不行，那么我们听的话是说把他赶出教会。不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，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个单一的故事，我们不可以这么看。好，把它看成外教人或税吏。我们如果读全部的马窦福音，我们知道耶稣其实对外邦人很好，不是吗？那个克勒罕的妇女，在提洛跟西东的，或者在格拉萨地方那个附魔的人，耶稣救他。耶稣不但救，还招教税吏，马窦成了跟随者。所以不是不管他们了，继续管了。那么接着就很有趣了，如果你们束缚谁，天上也被束缚；如果你们释放谁，在天上也被释放。其实这不是叫门徒们去把谁绑住，我想大概也不必太快的去了解成我们今天的和好盛世。我们注意到希伯来语风，他们常是成对对立讲的，或者为了比较，所以束缚马上就包含着释放。讲另外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例子，也就是说，谁如果不恨，谁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当然不是教我们去恨父母，只是强调做门徒跟随耶稣最重要。超过我们在家庭中的亲情，他绝对不是让我们去恨。那我们注意到，谈到束缚跟释放，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天主经，对不对？我们求天主宽恕我们嘛，然后怎么样？像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除非我宽恕人，我得不到天主的宽恕。就这是一样的，我们很怕的是从一个字啊就望文生义啊，那不行，要非常小心的。如果这一切都没办法怎么样，怎么努力都不成功怎么样，不要忘了还可以祈祷，或者说更应该的是先祈祷。哪里有两三个人在一起为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祈祷的话，天主他所派来的耶稣会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们当然知道可以为一切事情祈祷，但如果我们直接读上下文的话，这个谈的重点就是那一个或者某几个弟兄，我们这边可以加姐妹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不好的话，那么要为他们的悔改，为他们的得救而努力。首先是祈祷，然后是我们这些被伤害的人或自以为被伤害的人要放下，要宽恕，要想到自己是被天主先宽恕的人。好，马窦福音是很简单，而且我们注意到以前的那个教会，初期教会，在耶稣活着的那个门徒团体，跟耶稣去世后不久那个初期教会都是小团体，很小的团体。我们大概很难去分什么长上啊、属下啊怎么样，所以换句话说是可以两个人平辈好好沟通跟交谈，所以是弟兄或姐妹。我们当然知道，如果是上对下的话，那就很困难了啊。我们这有一些很悲惨的例子，譬如说有些人会借势借端，甚至于借用别人的信任去伤害人，那那些弱者大概就我们的俗话吞下去忍着，但没办法做什么对抗，对抗不好听，没办法说 我不能去跟一个，譬如说政府高官说我宽恕你，没办法讲的话。注意到教会其实是很实际的，在那个具体的团体里面说话。那同样在我们堂区里面，其实这个福音这段故事常常被引用在修会生活里面，的确是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互相称呼的，的确是。当然难度没有人可以否认，但是这是我们有的最根本的招教。好，这是同辈。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个社会结构上的确有上下等级的差别，所以今天读经一厄泽克尔先知书就谈这个事情。天主告诉厄泽克尔，厄泽克尔是很特别的一位先知，因为他同时也是司祭，这个例子很少见。那么司祭当然是犹太社会的领导者，通常先知是对抗那些政治跟宗教领袖的，但他同时都是。天主告诉他，你看见人犯的错，你要去纠正，你要去劝导，你把我的话告诉他。当然他作为先知，他知道什么是天主的话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讲天主十诫就好了，这共同的正确的知识或信仰道理，教会的规矩他懂得，该教导。我今天读这个有一个很怪的想法，就是连结。当然这个故事读了很多次嘛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有感啊。厄泽克尔被天主要求去讲，你讲了他们还不改啊，他们一定要受罚，但是你救了你自己。你不讲那么呢，这个人固然会受罚，你也逃不掉。所以有责任教导的人该有勇气讲出正确的事。我刚才说好笑是因为我最近又听到了一次，我们有一个，我在美国有一个简单的朝圣聚会，就有人说啊，听说林神父很凶，在朝圣他那么多要求。我真很觉得可惜，我先读这段福音圣经就好了。你看，是天主教的，不是凶的问题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想尽办法做该做的事，说该说的话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讲得更有效、更好，啊，更能够让人接受。但是厄泽克尔先知是很清楚的，那么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。他是被天主特别拣选。那我们今天在现实的社会结构里面，包含家庭，包含工作场所，啊，学校师生，包含我们现实生活里面，我们都有一些相对的关系。那些居比较高位的人有责任要告诉下属，或者这么说，天主托给我们照顾的人有责任告诉他什么是对的还是错的。我最近读到教宗方济各，大概在2021年左右一段话，很惊人的一段话。他去杜林，跟一些人教会拜访杜林教会，他跟一些年轻人谈话，他好像用了类似保护的句子，说我跟你们讲话我就内心有点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讲的是不合潮流。他谈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，不可以堕胎，就简单伦理。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听，但是我的责任必须讲，不应该有同性恋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信仰。我们现在因为社会潮流的压力，我们很多时候选择闭口不讲，不要得罪人，这不对，是吧？如果我们不讲，那些犯错的他们固然会受罚，我们也逃不掉。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今天的 整个的四天主圣言，我觉得核心讯息很简单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话，我们彼此亏欠的是爱。不要怕我们去责备不好，你说规劝帮助人悔改是基于爱，无论是同辈或者是在不同的关系上上对下，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勇气的话下对上也可以，但那个爱不可以缺，那个最根本的爱。但我们谈到爱的时候 要很小心，就是我们也要 先相信，相信也许别人说的话我们不喜欢听，可是他是出于爱，要相信别人有这个好心。当然这可能更困难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操练。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能不能够坚持基督徒的信仰，在我的生活上能不能真正这样子活出来，我想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要反省的。或者说只有真正的能够这么生活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在为耶稣基督作证。我们求圣保禄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学会在我们身份相信，我跟我弟兄姐妹们当中我所亏欠的只有爱，让我们可以开始彼此相爱。第一个可以做的，等一下庆生会都来。